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也是今天是父亲节哈，我也提一下，就是做父亲多快多平安喜乐哈。刚刚那个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已经对父亲有过一些这个希望哈，希望他们不仅自己行主，也要能够把自己的儿女也能够领进神的国哈。所以我们说今天呢，我们讲的主题是传讲这个福音的智慧。所以我们也希望父亲能够从今天的崇拜当中能够学习到一点能够向人传福音的智慧或者和能力啊，所以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带领家庭来信主。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讲的主题是传讲福音的智慧，然后呢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7章16到31节。那刚刚我们林牧师在带领我们大家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带着这个提摩太和希拉，他们一路就传福音。好，到使徒行呢17章16到31节呢，他们已经来到了雅典城市。雅典城市也是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城市。今天呢，我们会来一起来看一看。那不妨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在雅典的时候呢，这已经是保罗的第几次宣教的旅程。这是第二次哈，那个图上应该看得很清楚，应该在对，在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是已经是他们的第二次宣教旅程啊，他们就从安提阿出发，从到大树，就是一路向上啊，包括到提撒罗尼加、皮尼亚，然后呢再来到了海边城市啊，就是雅典城。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先来再正式的讲一些，以前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雅典呢，作为当时希腊古希腊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那雅典这个城，它有什么一些特点呢？我们不妨可以稍微了解一下，这样呢更加能够有利于我们底下接下来对这一段经文能够明白啊。所以这个雅典城它有什么特点呢？刚刚我们从那个经文的那个阅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什么特点。偶像这个布满整个城哈，整个城这个充满了这个偶像哈，满城都是偶像啊。所以当时呢，雅典它一个特点就是偶像和宗教是多元化的啊，有这样一个特点。从这个16节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所以雅典城呢，它的有个特点就是整个城市里面呢有好多的神像，也有好多的一些庙宇哈。那其中呢有一个著名的一个庙宇就是叫这个帕特隆神庙啊，它是专门供奉这个雅典娜女神的啊。这样的一个神庙呢，你们可以从这个他们现在残留啊，这个或者是我们他们后来希腊人在补救建设的这样一个遗迹哈，可以看到这样的他们当时的人拜这个他们的偶像啊，这个神庙的一个规模，我们可以看到哈。所以它这样一个神庙呢，它的你看到它周围都有什么很高的柱子哈，有46根这个很高的柱子沿着这个神庙来建筑，我们可以想想它当时的一个宏伟哈。那也可以看到这道雅典城当时的他们拜偶像啊，这个拜假神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程度。好，这是雅典的它当时的一个特点。那这个城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也是当时的一个哲学的一个中心啊。刚刚我们在读经文当中呢，我们从18节也可以看到，在雅典呢，当时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哲学派别哈，一个就是以比古罗啊，这个名字虽然我们不是很熟悉啊，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待会我们可以来慢慢的了解。还有一个是斯多亚。那这两个哲学的一个宗派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呢，鼓励大家要尽情的人生的享乐，这个是不是好像我们现在不是也有好多一些这个思想啊流派，要鼓励我们要今朝什么有酒就今生醉啊，要好好享受我们现今的人生的话，所以他们也差不多的。另外一个呢，斯多亚呢，他们就是要讲究我们要发挥我们人的理性啊，所以都是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雅典城它的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啊，雅典在当时的时代呢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教育中心 它虽然不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政治的中心，但是呢也是当时的一个哲学艺术和一个宗教的一个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到三十一节，今天呢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想要向这些当地的人传讲的这个基督教的这样一个信仰，那就和当地的这个希腊的宗教文化就会产生一个什么，就会产生一个冲击，或者是有一个剧烈的一个交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保罗他如何在雅典这样一个城市如何来有智慧的来传讲耶稣基督，来为神来传扬福音。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此时只该都求神你来安静我们的心，也开启我们属灵的眼，我们用心来查看思想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神你的仆人保罗他如何有一个为主你传福音的心智。我们也看看保罗在雅典这样一个充满偶像充满挑战的异教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如何有智慧的来传播神你的福音。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感谢神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的第一个部分，是保罗他很留心来观察这个雅典城的一个特点，并且呢他马上也有一个行动。我再把大家读一下十六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是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复活的道。十九节，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古巴，说他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多不顾别的事，这将新闻说说听听。好，那我们呢首先呢就从前面的那个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当看到这个雅典城，他很用心的查看留意观察，看到有满城的偶像，他心里就怎么样，他心里就内心很这个很焦急。那从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看到雅典这样一个很文明一个发达的一个城市，但是却被偶像所充满的时候呢，他就有什么样的心啊，又有一个传福音要拯救他们的一个心，是不是？那假如说保罗随便你们拜你们的偶像，拜你们的雅典娜女神，这个你们的神庙也很大哈，那怪我什么事哈？他心里就不会焦急，就让他们去了哈。但是保罗不是这样，但是保罗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呢，他就心灵焦急哈，他一个迫切的心，要把人从被偶像捆绑的一个环境当中来拯救出来。希望雅典人能够来有机会来认识真神上帝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有这样一个为主哈救灵魂的一个焦急的心哈。这个也是能够值得我们弟兄姊妹来思想学习的哈。当我们有时看到周围好多人没有信主，特别是和你有一定关系的，或者邻舍，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哈，他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一点为他们担心焦急，有没有？假如说你啥也没有的，那我们大概也知道可能神没有把这个负担放在你心里，或者是你就没有为他们祷告过。所以凡是你为他们祷告他们都没有信主的，你再次看到他们没有信主，你一定也会心里为他们来担心来焦虑的，也是要尽量来找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的。所以我们从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虽然来到这个雅典这样一个有外邦的文化有充满这个偶像的一个城市，但是他没有远离他们，反而心里很焦急的为他们来担心，希望他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真神上帝。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看看保罗接下来就怎么做，做什么？哇，他就是说在这些地方有不同的人来怎么样，几乎天天辩论。你看看保罗和什么人和什么样的人来辩论？十七节他说在会堂里，就是犹太会堂和犹太人辩论，是不是？也与什么人辩论？ 也与前进的人来辩论，然后他又走到集市上，然后又和集市上所遇见人怎么样，他说这个每日都辩论，天天辩论了哈。所以他辩论的对象有犹太会堂的人，也有市场外面集市上的人啊，还有什么人，从十八节可以看到，还和当时的不同的哲学宗派的那些啊，有可以在我们现在看就是好像有文化啊有层次的人怎么样也来辩论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有这样一个天天辩论，也就是想要天天来传扬福音的这样一个心哈。所以真的是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哈。那保罗在这个第十八节当中就是讲到说，他和以比古罗和斯多亚这两个宗教哲学的派别的人来辩论，那是不容易的。刚才我们提到一点哈，因为以比古罗呢，他们这个除了说要讲究我们人要人生享乐哈，他们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们不相信人死了可以复活，哈。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是保罗所要传讲的这个耶稣基督救人的这个福音是什么？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升天又复活，是不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保罗一定要和他们有辩论的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斯多亚这样一个哲学一个门派呢，他们也是鼓吹哈，我们要人生要顺从人的理性啊，就是讲究我们依靠人哈。那可是我们要依靠神呢，我们人的理性在神面前是怎么样？都是很有限的啊。我们一定要仰望超越于我们人的这个理性的这样一个真神上帝哈。所以保罗呢就和他们天天有辩论，一个是福音的需要，另外一个呢也是有真理的这个需要啊。保罗要把这个真神上帝的这样一个真理要和带给他们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我们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就是昨天礼拜六啊，我们国语堂也组织去我们的周围社区去传福音哈，我们去到王府井、大董华，还有 First Market Place， 还有周围的一些公园啊。所以我们一方面呢，除了发单张，我们各也有弟兄姊妹有机会呢，能够和个别的人来谈论信仰，来交流信仰啊。当我们和其他人来交流讨论信仰的时候，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的哈。你除了说这个，你要耳朵要很用心听哈，脑筋怎么样？还动得快哈。看他讲什么，我们也要能够有理有节的把这个福音真理能够和他们讲得清楚哈。所以我们说向人来传福音，你给他单张这是比较简单的，你和他进一步来讨论交流信仰，这个我们是要花时间精力，还要动脑筋啊，还要有智慧啊，是不容易的。所以当保罗在天天的与人辩论，容易不容易？他假如说心里没有这样一个很迫切的要拯救人灵魂的心哈，我觉得我们一般人都做不到。就叫我们在座的，你说天天和周围的你碰到每个人都来辩论讨论信仰，容易不容易？我们都不容易做到哈。但是呢，保罗圣经的记载他就是这样来做的，他和在这个犹太会堂的人常常去传福音的地方和他们辩论，外面市场上啊碰到生活当中碰到的也和辩论，和当时的主要的这个哲学宗派的人，那些有学问的人也和他们来辩论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来到雅典城市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个事哈。那保罗有这样一个迫切的心，当地的雅典人他们是什么反应呢？他们是很积极的回应吗？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就看那个十九到二十一节哈。所以十九到二十一节就提到说，哎，他们就对保罗所讲的说，这个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能有从死里复活哈，他们就有兴趣哈，也要来知道哈。但是呢，他们觉得保罗所讲的这个人死了可以复活哈，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是不是哈？是二十节说，因为你有些奇怪事传到我们耳中，啊，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哈，所以他们呢就想要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呢，二十一节就讲了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多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雅典人的他们的有一个什么文化特点是什么？他们对这些不同的宗教文化就是一个当作来消遣的啊，可能说说听听的，并不是一种很严肃的认真来寻求真神寻求正道 寻求真神上帝的话，所以他们也许只是把保罗所讲的这样一个信仰，基督教信仰，又当成多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宗教学派，有这样一个了解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雅典城他们当时的这样一个信仰的或者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光景哈。一方面，保罗很有迫切的心啊，想要来向他们来传福音，可是当地的人呢，却是这样一个说说听听的哈。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保罗他是如何有智慧的来向雅典人来传扬福音的呢？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看哈。我们可以来看看22-23节，保罗站在雅略古巴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说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那雅典人为什么说最后还要塑一个神，喂食之神呢？因为雅典人他们会拜各种各样的神，是吧？各种偶像哈，他们呢就怕说所有的这个该拜的拜了，万一还有一些不知道的神漏了，那个触犯那个漏掉的神发怒哈，所以他们呢专门就为这些可能这个遗忘掉的神呢立一个名字叫喂食之神啊，他们就这样就有保险了嘛，那个其他的拜不拜没关系啊，所有的其他的没有拜到的，通通都在这个喂食之神这个在这个里面哈，所以这是可以看到雅典人他们拜偶像的这样一个心态哈。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下哈，那保罗他是怎么来向他们来传福音的呢？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来学习的哈。他就是从这个是什么？他说我看到有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啊。保罗很有这个聪明智慧哈，他能够找到和这个雅典人对话的一个衔接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语言是吧？他们既然说你们拜这个喂食之神，那现在呢，我要就来给你们来讲一讲这个喂食之神它有什么特点啊？所以这也是从我们从保罗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如何来向人传福音一个对话的一个接口，一个桥梁啊，也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但我们向不认识的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不是说他讲的每一句话你马上就否定啊，这个就打断他。那这样的话，你们还能交流下去吗？那就没办法再继续传福音教导下去了哈。所以这是我们从保罗所讲的呢，也能够学习。其实从主耶稣呢，他在地上向不同的人传福音呢，也有好像和保罗这样类似的有这样一个特点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曾经到那个撒玛利亚碰到一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来向他传福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保罗就和他谈什么话题？就和他谈论水的话题哈，那叫这个妇人，哎，你也打点水给我喝喝吧哈。然后呢，就接着这个水的这个话题呢，保罗就慢慢的引导他说，哎，你来寻求我，我赐给你的水不是普通的水哈，是活水。你吃了我给你这活水就可以怎么样？圣经里这个在约翰福音啊，我们大家看那个经文4:14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则涌到永生。好，所以主耶稣呢就慢慢的从水引到活水，慢慢的引到他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认识神。好，所以一直到最后呢，耶稣就引导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知道他说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救世主哈。后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认识耶稣了，后来还到城里面带领更多的人啊来信耶稣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从保罗身上给这些人来传福音，他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话语，一个连接的地方，一个桥梁哈，所以是福音呢能够来继续的来这个来传扬下去哈，所以这是我们也可以来学习的啊，这是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啊，我们也可以来学习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地方，就是来从24节啊一直到31节，这是来保罗来宣告神的属性啊。这个雅典人他们把这个所有的可能他们没有认识的神叫喂食之神哈，但是保罗呢特意来把这个喂食之神，他就把这个真神上帝的这个属性呢来给他来讲解清楚哈。我们看一下圣经里有好多记载，包括彼得啊，还有不同的门徒使徒来为主耶稣来传福音，他们的布道的文章哈。但是呢，我看保罗在这一段经文24-31节，就把这个很有限的经文当中， 把神的一个完整的属性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确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布道家，也是一个神学家哈。在中国很有限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把神的各个方面的属性呢就讲得很清楚。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可以快一点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他在其中讲的神有哪些属性。24节讲到神有什么属性啊，神是一个创造者，神是一个创造主，这个与众不同嘛。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造的这个殿。这个卫士之神，这个真神，保罗给他们介绍的是真神上帝，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属性特点，他是创造主。不像这个他们这个希腊雅典人他们拜的各样斗神的话，他们那个不是创造主，有的是这个他们还要有被其他人所这个管辖了哈。所以这一位真神上帝他是一个创造者。然后呢，接下来25节呢又讲的是什么，这一位神是一个赏赐者，这一位神不依赖人的供应，反而是讲什么，倒将生命气息和万物赐给万人。好，所以这位神是真正的神，是来赏赐给我们人的哈。好，然后呢，从26到28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神是什么，神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不是，他赐给我们人有这个生命和气息的哈。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人住在全地之上，并且要限定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我们从26到28节可以看到这一位神是什么，宇宙万物的主宰，掌管这一切的，这个赐给我们人有生命气息的，我们人能够活着能够存留，都是在乎他，都由他来掌管的。好，然后呢，这个29节呢又讲到神的不可亵渎，我们人不可什么用我们手用这个金银石头所造的这个偶像来代替神。这个神是不可被亵渎，用偶像来代替他，要人手造的这个。既然我们说神是创造宇宙万物，你怎么能用宇宙万物其中一样来代替神呢？这个是就是对神有冒犯有亵渎了哈。好，然后呢，31节呢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什么？31节就讲到说神是审判者哈，所以这个神要将来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公义来审判天下。所以这又提到谁了？神设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将来要来审判这个世人哈。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神是拯救者。31节后面就讲到说，并且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做万人口信的凭据。好，所以神是拯救者，所以我们就从这一很不是很长的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他真的是很有智慧、聪明、能力啊，把这样一个卫士之神，就是真神上帝的他的所有的重要的属性特点讲得一清二楚。神是创造主，神是赏赐者，神是主者。神不可亵渎，不可拜偶像，神是审判者，神是拯救者。那保罗在这他很重要的来宣告这个真神上帝的属性既有神对我们人的普遍的启示，也有神对我们人的什么特殊启示后面两点就是神是审判者，神是拯救者，这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这是神对我们人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启示哈。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当保罗在雅典这样一个充满偶像的这样一个城市，他这样很用心的把一个真神上帝的一个特点、一个属性讲出来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干什么我们大家可以大概想一想，他这样主要做的目的是干什么？他要是和这个雅典人的时候拜在这个他们希腊的这个假神来进行一个比较，是不是哈？这个假神和这个真神上帝有可比性吗？不可比的哈。那我为了这个节约时间，我稍微列一个表格，我们大概看看哈。这个他们雅典人所拜的这个希腊的这个假神或者诸神哈，和真神上帝的一个区别在什么呢？一个是雅典人他们拜的都是多神的哈，他们有哪些神？宙斯哈，还有刚才我们讲的一个神庙就是吧，雅典呐，还有一个是什么？阿波罗，我们也常常听说希腊神话里面有这样的哈，并且呢，这个雅典他们所拜的这个每一个神呢，都他们有特定的管辖的领域和范围的 那我们这个真神上帝是什么？是卓越的真神上帝，所谓的这个他说创造天地和宇宙万物的是吧，我们这个真神上帝是卓越的真神上帝。这个希腊的这个诸神他们是拟人化，说神有人的形象，也有人的情感和欲望，好像宙斯神是吧，很好色，这是他们的这个神的特点。那我们可以说我们真神上帝，我们的神是什么？超越性啊，神是个灵啊，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一个灵哈，只有我们拜他的用心灵诚实和拜他。然后希腊诸神的话，他们的神呢，他们也不能完全掌管自己的命运哈，所以呢他们也受其他的约束哈，这些神呢也受命运的支配，没有办法掌管一切哈。可是我们这一位真神上帝是什么？他是至高的神，他是全能啊，这个全知全在的啊，他就是世界宇宙万物的最高的主宰哈。然后呢这个希腊的诸神他们道德上呢比较模糊哈，他们的希腊人所拜的这些神呢，他们会什么？会嫉妒，还会是什么自私，有时候甚至也会做不好的事，比如说讲这个宙斯的神他会什么？会欺骗人的啊，这个哈，这是他们这个里面讲的，就是总结一下的话。那我们的真实上帝可不是这样哈，他是道德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并且是全然圣洁的。因为圣经上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讲的说，你们要圣洁是吗？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神是全然圣洁的，道德上没有任何他们这样的个希腊假神的这样一个特点哈。并且呢这个希腊诸神里面呢，他是没有真正的救赎的哈，他们呢是希腊这个诸神他们里面的一个总体，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呢会去到一个冥界哈，但是呢有少部分的比较好的精英哈就会去到哪里？去极乐世界哈，但是呢他们是没有普世的一个拯救的哈。但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真神上帝是什么？我们对约翰福音三十六节知道哈，神爱世人，甚至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是吗？叫一切信他的啊，所以这个上面没有讲说少数的啊，什么做得好的不是，叫世上所有的人啊，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你愿意来信靠他，信耶稣的，一切信他的啊，将来我们就可以来拯救啊。所以这是保罗要把这个假神啊，希腊这个他们雅典的时候拜的这个假神啊，和这个真神上帝做一个比较啊，我相信这是保罗的一个主要的心意哈。那保罗这样讲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也希望人来悔改啊，这个就是三十节就讲的说，当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啊，这是表示说真神上帝并不是追究人糊里糊涂的时候拜偶像假神的事，但是呢现在这个时代神来了哈，派他来这来拯救我们，那我们地上人都要来悔改啊，所以这是保罗在很有智慧的来面对雅典人来传讲福音真理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也可以让我们来好好的来反思学习的啊。好，那接下来最后一点呢，我们就来看看当保罗讲了很用心的很有智慧来传讲福音以后，雅典呢有什么回应呢？从这个三十二到三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几种回应。第一种是什么回应？三十二节就是说皆有讥笑他的啊，明显这个保罗讲了以后啊，讲了他很良苦用心的很有智慧的来讲这样一个真神上的特点啊，这些人呢就骄傲拒绝，不愿意相信他，讥笑他哈，还有人怎么做啊？就是推辞的拖延哈，又有人说哎，我们再听你讲这个道吧，就是有一点敷衍推辞啊，我们有机会再来听你哈，今天就到这了哈，我们明天后天再有哈，明显就是来推辞了哈，这是前两种不好的情况。第三种有没有好一点的？有的啊，所以在这个三十四节就讲的说，但有几个人贴近保罗信了主，其中有谁？哦，有这个雅典的一个官的哈，这个官的名字就是叫有亚略巴古的一个官叫丢尼修啊，他是应该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议会的议长哈，一个很重要的官哈。所以也有人真心的来信主来悔改，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妇人啊，名叫大马里哈，还有别人来一同信从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保罗很有用心的来传讲这个真神上帝的时候，啊，这个还是结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属灵的果子哈，所以也可以来值得我们现今的弟兄姊妹来思想、来学习的啊。我们传福音 是我们的本分，我们要尽到我们的责任哈。那结果我们也要交给神，就像好像保罗这样的，他很有用心的来，很有智慧的来传扬这个真神上帝啊。这个好像一开始前面看来有人讥笑，有人不愿意相信他，但至终还是结了有属灵的果子哈。所以我们也是对我们弟兄姊妹也是有一些提醒，那我们已经信主的，我们是不是好像保罗一样的，在不同的处境往往当中，我们都有一个勇敢的心，也有智慧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啊。我们今天在座的，假如说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啊，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真神上帝的时候呢，我们该要怎么回应呢？是拒绝推迟，还是愿意来直接来信从这位主呢？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朋友来思想的哈。好，让我们来做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看到神里的仆人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在雅典这样一个充满偶像的异教的环境当中，他如何有智慧来传讲神里的福音，那保罗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心智，这样一个榜样，都能够值得我们现今的弟兄姊妹来学习。我们今天所说的时代也是有这样一个理性主义消费文化，消费主义一个世俗化的一个时代，也求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好像都有使徒保罗一样的蛮有智慧，蛮有勇敢，蛮有能力的心，来为主你来传扬福音。所以说我们都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